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广州有一所百年老校真光中学，如今已被改名为真实中学。它尽管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变迁，但古老的校训和老建筑遗迹仍然难掩基督信仰之爱的光芒。据网上资料显示，真光中学的前身是广东第一所女校真光书院，广东的第一批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师多是出自该校。真光书院的创始人是美国宣教士纳夏里女士。1868年1月，笃信基督的纳夏里来到中国的广州传教，不久她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那时正值清朝统治年间，社会风气保守，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下，女性遭受着肆意的盘剥与欺压的命运。纳夏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依靠神的保守和带领，经过4年的艰辛筹备，于1872年6月6日在广州经历部，也就是今天的623路，创办了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根据基督耶稣登山宝训告诫门徒的“儿乃世之光”，也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的圣训，定名为真光书院。1875年，真光书院迁至仁济街；1909年改称真光中学堂；1911年更名私立真光女子中学。1917年，中学部迁往白鹤洞，原址留作小学部。网上描述纳夏里传教士有强健之体魄、纯洁之人格及庄严之态度，说他慈祥文静、坚毅勤劳、教导有方、和蔼可亲、和善幽默、生活简朴。1923年5月，纳夏里在真光服务了50年后回国，临别时他将一生所积蓄的3500元奉献给学校，以作扩展之用。1924年1月16日，他西劳归主。纳夏里一生爱主、爱真光，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虽然网上对他的记载文字寥寥，笔墨不多，甚至百年之后，他所创办的学校也在渐渐地将他的身影足迹一一抹去，但他对中国人的爱来自上帝，也终被上帝所纪念，他的爱心也将存到永恒。如今有真光之爱光耀岭南美誉的真光中学几经发展壮大，已成为省一级学校、广东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其古朴的校风仍然在无声地见证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二书的第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到三节的内容。约翰二书开篇第一节，约翰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好，读完这段经文，那么或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那么这里做长老的啊，究竟指的是谁呀？那么正如我们在导读中所说的，使徒老约翰呢，他是这卷书的作者，那么因此这里做长老的，那么自然就是作者本人了，也就是约翰了。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也是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启示录的这位作者。那么这封信在约翰一书之后不久啊就写成了，为的是要警告信徒啊来提防假教师。那么收信人呢，就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所以可能是写给某一位妇人的，或者是某所教会的。那么这封书信呢，大概是写在以弗所。那么或许还有人会问说了，约翰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么这里的真理指的又是什么呀？根据圣经的记载，真理那么是指神的道，以及神的道所启示的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的真理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与假教师的错谬理论呢，就来相对。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约翰就说了，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么在这句话中啊，约翰他也包含了其他的基督徒，他们也爱教会，或者是爱这个有美好见证的姐妹。那么长老在希腊原文中啊，就具有年长者啊，或者是受尊敬的与晚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称号啊，来源于犹太教的长老制度。保罗从第一次传道旅行开始啊，他就任命地区教会的长老了。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么使徒彼得呢，他也称自己是长老。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么约翰二书的发信人也自称是长老，那么就提示他本人在收信人当中啊，早就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有权威的人物了。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么这是指啊收信人。使徒老约翰他用隐喻的表现手法来指代当时在亚洲的某教会以及那里的信徒。彼得呢，他也曾经把罗马教会啊就描写为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我们认为这种表达方式的目的啊，是为了避免当时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中介绍自己是做长老的，那么这可以是指啊他的年纪，也可能是指他在教会中的身份。那么从年纪上来说，在各个与主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使徒之中，约翰呢，他是最长寿的。那么从身份上来说呢，他诚然是长老，是监督。那么因此上述这两种解释啊都是正确的，无需选择。 那么在这封书信中，约翰就提醒书信人要防备假师傅，这是尤其有意义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记载，最初那是因为夏娃呢，她受到撒旦的欺骗，所以便进入了这个世界了。提摩太前书的2:13-14，保罗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那么根据提摩太后书的3:6-7，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啊，就提到有善于吸引妇女的假师傅，他们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们听任何人的教训，但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么甚至在现今呢，异端的人士，他们仍旧在白天，就是当家中的男人外出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就来登门造访。那么此外呢，信徒还必须提醒儿童要防避假师傅。约翰说，他为真理的缘故爱这位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么蒙拯救的人呢，他们都享受在基督里与神奇妙的相交中，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都喜爱神的真理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爱别人的。你看，神的真理就把这些心，也就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的心，就给联系起来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二书第二节，经文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为真理的缘故，意思就是护卫真理。我们应该明白，身为基督徒，我们要维护真理，要持守真理，并且为真理啊而来去征战。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想在讲道和教导上取巧，因此呢，他们就采取了世故又冷漠的方式。他们不愿意直截了当的直说，而是拐弯抹角的来搞一些文字游戏。有时候啊，我也喜欢玩文字游戏，但重点就是必须把真理啊要讲解清楚。那么好多年前，有一位在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啊，就告诉我，他们学院有一位老师不相信某些教义。我就引用这个学生的话请教那位老师，他就很生气。其实如果我说错了，他当然可以生气。我对他说，请你写封信给我，说明你的立场，我乐意在课堂上朗读这封信，为你澄清，公开向你道歉。他不写这样的信，反而写信指责我呀，说他不相信某个教义，让他很生气。于是呢，我就再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只要讲清楚你信什么，我好澄清你的理念。最后在信的下方呢，我写下我信和我不信啊，留下空白让他去填写。那么这可把他给惹火了，他又写了一封啊非常严厉的信来批评我。于是呢，我就不再回应了。那么后来我就发现，他不正面回应我的原因，那是因为他真的不相信我质疑他的那个教义，但是呢，他却要隐瞒他的不信。我认为只要他说清楚，我会尊重他的立场，尽管他和我所信的不同，但若坚持他所信的，只要合乎真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或者是一个离教叛道的人。但是对不敢说出立场的人，我就很难尊重他了。使徒老约翰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神，真理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现在政客不可信啊，大学教授不可相信，科学家或者是军事将领也不可信，能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真的是太好了，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意思就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这句话就表明真理它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有人这么来比喻说，真的不是新的说法，新的就不是真的。那么就像许多归纳法一样，虽然难免有例外，但这些归纳法呀，通常都是正确的。真理它是借着基督的启示，因着真理的圣灵，使圣徒领悟的神的话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经文又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接着又记载主耶稣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教会的爱和交通跟真理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那么因此，教会的联合的运动，只有在对真理上不让步，或者是不妥协的范围之内，那么才有可能。如果都处在相同的真理之中，那么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啊，联合在一块儿。好，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这一句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这可以指爱所有圣徒的推动力，也可以指啊约翰写这封书信的原因。那么这两种解释啊都可以来成立。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这里所说的真理啊，可以有以下的三种的理解。第一，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第二是指圣灵。约翰一书五章七节经文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第三就是指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经文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看，在我们里边竟有这三样的真理，而且会永远的跟我们呢来去同在，那么这真的是足以叫我们呢来去惊叹不已的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约翰二书的第三节，约翰问安的方式跟保罗、彼得、雅各啊，甚至和约翰自己以前的方式啊都不一样。经文就记载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解释这节经文中爱心、怜悯和恩惠这三个名词它们的定义。这三个名词呢，都是指同一件事儿，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差别不大。约翰在他的问候里边说了怜悯这个名词。那么神的爱、怜悯和恩惠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四到五节，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这段经文就巧妙地结合了这三样了。保罗说，神有丰富的怜悯，又因着他对我们的大爱，以他的恩典救赎我们。那么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爱呢？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就是爱。在万有之前，神他就是爱。有人说，那神爱谁啊？三位一体的神呢，早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也知道，圣父和圣子之间有非常亲密的爱。有一位学者，他就说，神在施恩惠、施怜悯之前，神就是爱。你看，爱是神的本性，是神的属性。神他是爱，但神的爱呢，不是救罪人。神的爱使他赐下怜悯和恩惠来施行拯救，使罪人来得赦免。那么问题又来了，怜悯和恩惠的差别在哪里呢？那么这位学者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满有怜悯，正好能够提供罪人的需要。你看，神他有丰盛的怜悯，那么你说他为什么有丰富的怜悯呢？那是因为他是爱，因为神是爱，神就以怜悯来满足罪人的需要。但是怜悯呢，也不能够来救罪人。好，我再引用那位学者他的话，他说，神的恩惠使他可以很自由地向人施行拯救，因为这种拯救啊，满足了圣洁的要求。你看，神很自由地来向人去施恩惠。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什么好献给神的，你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来献给神的。那么恩惠的意思就是，神可以接近你这个失丧的罪人，神对你说，我就是爱，我有丰盛的怜悯，我爱你，因着我的怜悯，我要赐给你一位救主。那么这就是恩典了。如果你信靠他，你就会明白以弗所书的2:8，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要再说，爱心、怜悯和恩惠这几个名词之间的差别呢，很小。有人会说了，这些词看似有点不同，可是差别又不大。那这么说吧，这几个词是有差别，但不会不同调。救恩是从神的爱而来的，但是神不是凭着他的爱或者是怜悯救人，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于是就拯救世人。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因着他的怜悯，他就为世人呢来赐下一位救赎主。神是凭着他的恩惠来拯救世人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留意啊，救恩不单单彰显了神的爱，也彰显了神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我们不但需要约翰福音3:16，也需要罗马书的3:26。保罗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如果你信靠基督，那么神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正直，就使你能够因信称义了。你我都不配进到天堂，神也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让你趁着黑夜来溜进去的。我们远离了神了，没有和神来去相交。那么在伊甸园，人与神的沟通啊，就给中断了。也只有神才能够恢复这个关系，因为他是公义和正直的。他的怜悯呢，就赐给我们一位救赎主，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就使人知道他是义，也称信主耶稣的人来为义。那么因此呢，使徒老约翰在这里是说，恩惠与我们同在，这是神救我们的方法。因着怜悯呢，神他就赐给我们一位救主。如果你有神的恩惠，又有神的怜悯，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么正如约翰他所说的，他说，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神不会改变这个重要的真理的，他不会在明天就改变主意啊，就说我要改变做法了啊。既然舆论这么说，我得改变做法，迎合这个舆论的趋势。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不会改变的，他不是风向球。有一位农夫在他的谷仓顶上啊，就装了一个风向球，上边就写着“神是爱”。有一个传道人呢，到农夫家，对农夫就说了：“你是说神的爱像风向球那么样的会转向吗？”农夫就说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不管风怎么样的吹，神他总是爱。”没错，这是真的。我们的神他是爱，不管风怎么样的吹，神他总是爱。因为他是爱，他就为你我来赐下救恩。他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约翰就说了：“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那么这句话呢，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为你我舍命了。他是天父的爱子，这是他在三位一体真神里的一个位格。请你记住啊，爱心必须应用在真理之内。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写信给我说，他说你的教导太武断了。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来信，因为我不知道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我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啊，要给人这种印象才好，我是很武断的。如果你问我今天下午要做什么，我会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来决定。我对这种事儿呢，一点儿也不武断。但是现在我正在读约翰二书，对约翰所写的内容呢，我一定会很武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都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若是从人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人天然的爱心太少，不足以爱人，甚至连自己也爱不了。但人若与爱的源头上帝连接，则会爱意盎然，永流不止。无数的宣教士们已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上帝的见证人，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麦，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奇能